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那今天是创世纪的第二课，我们会把浏览创世纪这卷书的剩下的部分，也就是从12章到第50章的内容。那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创世纪的上半卷，就是第一章到第11章。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学第二个部分。如果我们给第二个部分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呼召建立一个圣约的群体。十二到五十章让我们可以说整个创世纪呢聚焦在这祖孙四代的身上，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是剩下的38章所有的内容，就是这祖孙四代的事情。那经文可以展现给我们说，这祖孙四代他们一生的跌宕起伏，对吧？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侥幸，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苦难、艰难，经历的上帝的信实、恩典、同在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其中有非常我们可以了解的内容，并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可以让我们透过这祖孙四代开始了解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是如何展开的，那个救赎的奥秘是如何展开的。那这38章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就是神的子民，神要将神的子民带进神所预定的地方，处在神所治理的主权之下。再说一遍，这38章呢，如果用一句话，就是上帝要把他的子民带到那一个应许之地，并且处在上帝主权的治理之下。所以这句话呢，你可以看见三个要素，第一个叫做子民，对不对？第二个叫做土地，对不对？第三个叫做治理，这也是整个后半卷的关键所在。我们这样来总结，神和一个人，就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立了恩典之约，让他们可以借着这一家一族一国的这个约来祝福整个世界，对不对？因为创世纪的第一这个呼召亚伯拉罕的开篇就是这样说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会发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有一个万国的计划在那里，对不对？隐含了一个万国的救恩在那里。在这个盟约当中呢，有一个关键，就是上帝应许要做他们的神，然后呢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请注意，这就是盟约的意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各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关系，这个叫盟约，这个叫生命的连结。并且呢，上帝应许要把应许之地迦南地赐给他们，使他们在应许之地，在上帝的主权治理之下，享受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创世纪的后半段。各位，我稍微扩展一点，其实整个新天新地也是如此。在整个新天新地，上帝是不是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且中间不再有罪恶阻隔，不再有死亡阻隔，不再有疾病、痛苦、艰难，任何的东西不再有，完全的与他怎么样同在？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在新天新地，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有一个真实的基业，对不对？那个叫应许之地，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讲，迦南地呢一直是应许之地的一个预表。 当然它是真实存在的一块地，首先是事实，对不对？但是呢，在救恩历史的大计划当中，它又指向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所以将来我们是有真实的基业的，是有真实的赏赐荣耀冠冕的。第三呢，我们在将来会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完全的完美的关系，享受上帝，敬拜上帝，与上帝同在。我们来看这三代人哈，我们看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如何借着这三代人来整个铺展开来的。我们先做一个最简要的概括，先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对不对？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开始，亚伯拉罕登场的时候，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后来是哪里吗？就是巴比伦。是的，亚伯拉罕第一个蒙召就是出巴比伦，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你还记得以色列犯罪拜偶像淫乱不公义强暴得罪神之后，被掳是被掳到哪里去吗？巴比伦，对不对？你看正好是一个逆转，对不对？上帝的恩典呼召盟约就是带他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是当这些人违背上帝，背逆上帝，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呼召意味着让他离开当时的世界罪恶的中心，让他离开那里，然后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多说一点哈，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呢，曾经有两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离开，对不对？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其实构成了生命当中的极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在古代哈，古代特别是公元前两千年亚伯拉罕的时期，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地富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安全。因为当时你只有乡党子弟，在本族在富家在本地，你有你的人际关系，你有你的财产，你有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护卫，对不对？离开意味着他从此就不能以他自己的本地本族富家为他的依靠，要以谁为他的依靠？上帝为他的依靠。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构成了一个信心的挑战，就是离开。但是这个挑战还不是最深的，你知道在这是第十二章，对不对？在第二十二章呢，上帝给亚伯拉罕又有另外一个挑战，叫做什么呢？要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怎么样献给我第一个是交出父母，交出过去，交出你的本地本族富家。第二次呢，是交出你的未来，交出你的儿子，交出你的整个的盼望，交出你整个的生命当中最爱慕的，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各位，这个挑战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哈，坦白来讲，有的时候离开父母对我们的挑战并不是太大，对不对？但交出儿子是不是挑战更大一点？是的，真的，交出儿子有的时候，因为儿子，父母意味着过去，父母意味着安全感，父母意味着依靠，对不对？有的时候离开安全感依靠当然有挑战，但是还不够大。但如果把你的未来交出去呢？儿子意味着未来呀。把你的盼望交出去呢？儿子意味着盼望呀。我要提醒的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跟我们的儿子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儿子不仅仅意味着个人性的，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土地、应许、盼望都是要奠基于这个儿子的身上，对不对？要透过以撒才能实现的，对不对？上帝说交给我。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两次这样的呼召，而这两次这样的呼召，上帝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上帝就做了他的富家，上帝做了他的依靠，上帝做了他的安全感。交出儿子呢，交出盼望和未来呢，上帝就成为他的盼望和未来这就是对亚伯拉罕的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各位，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提起亚伯拉罕的时候都高山仰止，对不对？信心的伟人太伟大了，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各位，效法亚伯拉罕就意味着这个，是不是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是的，效法亚伯拉罕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最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赐下了割礼圣约的记号，也赐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万国的父亚伯拉罕。但是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呢，在这一个好像信心成就应许盼望向着作为的这一条主线之外呢，你会发现在上圣经在描述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穿插着什么呢？圣经同时告诉我们，其实上帝虽然呼召了亚伯拉罕，带领亚伯拉罕与他同在，给他应许，但是其实亚伯拉罕的人生家庭并不是平安稳妥的，对不对？上帝第一天告诉他说，你的后裔，你的土地，你的未来，是他75岁的时候蒙召进迦南。等他有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时光如梭，已经过去了25年。各位，就好像你跪下来祷告说，主啊，给我解决这个事情，上帝说好，答应了，然后25年之后给你解决了，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的忍耐信心的功课？真的是25年啊，不是25天，不是25个月，对不对？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小插曲的，这个对亚伯拉罕构不构成威胁？当然构成威胁。以实玛利的事件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软弱了嘛，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动摇和怀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前妻一直在为着一件事情挣扎，就是生儿子的事情。以实玛利的事情就是一个代表。那中间呢，他还有婚姻家庭的问题，对不对？家庭的不和的问题也有，对不对？啊，夏甲跟撒拉，对不对？还有卖老婆的问题，对不对？啊，还有他跟他的侄子罗德的问题，对不对？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信心的伟人，上帝的同在，应许，依靠，仰望，这些是真实的存在的。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小性、软弱、动摇，他的整个的跌倒，他的整个的那个冲突也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还记得第一天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透过4个视角来看一个人，对不对？你发现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啊。那我们来看以撒。创世纪接下来的经文讲述完亚伯拉罕之后，立刻把焦点转移到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24章到28章，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生了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和亚伯拉罕一样，以撒的生命是不是也充满了上帝的应许同在？以撒跟谁相争啊？亚比米勒，对不对？人家挖井就是挖不到水，他一挖就挖到水，一挖就挖到水，一挖就挖到水。你知道哟，那是在近东沙漠干旱的气候当中，他一挖就挖到水，这表明什么？神与他同在，对不对？并且那一年迦南地有大饥荒，以撒想要下埃及的时候，上帝对亚撒说不要下去，你就留在迦南地。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年以撒有什么百倍的收成。是的，请注意，不是在丰年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是在大饥荒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你说上帝与不与他同在？是的，以撒，上帝与他同在，无论是外面的里面的各方面的都与他同在。但是好像说那个亚当已经犯罪的大背景一直笼罩着亚伯拉罕的家族一样，以撒的生命当中也有问题，对不对？并且其中一个问题跟他爹一模一样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结婚30年之后夫妻吵架说，你跟你爹就一个德行啊，对不对？真的，以撒有没有干过跟他爸爸一模一样的事情？哎，各位，这个很有意思了。撒拉和儿媳妇这个祖两代人都是大美女，对不对啊？当然基因也好啊，都是大美女。所以呢，亚伯拉罕跟以撒呢都会为这个妻的美貌而软弱，他就害怕说有人看中妻子的美貌而谋害他的性命，于是呢就跟他的妻子说，你要在人前称呼你是我的妹子，对不对啊？ 这个其实很伤妻子的心的。各位做妻子的，如果你经历过一次，你就知道撒拉跟这个利百加心中的伤痛了，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以撒的家庭同样被罪困扰，对不对？家庭不和，兄弟相争，父母各自偏袒，这些都叫罪嘛？因为有纷争，有嫉妒，对不对？有心中的偏袒和喜好，对不对？所以两条主线同时构成，前面一条的，后面神的那一条的一直在推进，人的这一条的总是有软弱。好，我们来看雅各。雅各成年后的经历几乎占据了创世纪的几乎达到快一半的篇幅，并且很有意思哈，圣经对雅各的记载，你很明显的看见上帝与他同在，对不对？如果对亚伯拉罕和以撒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雅各就太明显了，因为他还未出母腹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拣选了他，对不对？他就对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保罗在罗马书说呢，就是这个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这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招人的主，对不对？那这个就上帝与他同在就太明显了。那上帝在他一路去舅舅家与他同在，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在舅舅家向他这个护卫着他，对不对？然后出舅舅家的时候一路与他同在，然后进了迦南地还与他同在。你会发现上帝对雅各的眷顾非常的真实，但是同样的，像记载亚伯拉罕的软弱、以撒的软弱一样，圣经也非常诚实的叙述了雅各的问题，对不对？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提到雅各这个人几乎就是大概就类似于今天没朋友的那种人，就是谁都不愿意跟他，就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像雅各这样的人，大概就是这个人看人厌狗看狗烦的那种人，对不对？诡诈、谎言、二妻二妾、与人争斗，并且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充满了争吵，对不对？家庭也充满了混乱、罪恶等等等等，这一切甚至兄弟相残，夫妻这个妻妾相争啊，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来走有一个最简要的总结，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人的计划、人的作为、人的行为总是败坏的。记载这一切都在显明亚当堕落的那个大背景，罪的缘故，连这个蒙召的蒙恩的家庭依然无可避免的受到了罪恶的侵蚀和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总是得胜，甚至在人罪的事情上都得胜，甚至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女人的后裔、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呢，你会发现创世纪的后半段借着记载这祖孙四代，帮助我们看见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人的罪恶与神的信实，人的软弱与神的刚强，人的悖逆与上帝的这一个守约施慈爱，人的败坏与上帝的恩典总是交相辉映。而这个真理恰恰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为什么说这个真理恰恰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就是亚伯拉罕那样的人，我们就是以撒那样的人，我们就是雅各那样的人，我们就是卖约瑟的那种弟兄，我们就是那种人。而圣经却告诉我们，这种人上帝还爱，上帝还给恩典，上帝还掌管，上帝还同在，这个才叫福音呀、啊，这个才叫好消息呀、啊！如果你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上帝才祝福你，哎，这个不叫福音，这个叫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对不对？这个叫学习雷锋好榜样，你只有像雷锋那样，你才配上天堂。这个对今天每个人来讲都叫祸因，对不对？如果你只有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你才可以上天堂，这绝对是一个祸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完美的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福音的激动人心之处也就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当中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当时已经99岁了，对不对？撒拉也已经90岁了。神告诉他一件事情，在摩利亚橡树那里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那圣经非常细节的记载了这个事儿，记载亚伯拉罕的反应。你知道亚伯拉罕什么反应吗？伏在地上嬉笑。他不是高兴的哈，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并且圣经不仅记载亚伯拉罕伏在地上嬉笑，他还记载撒拉躲在帐篷后面怎么样暗笑，对不对？暗笑，暗笑的意思是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很简单，当年年轻力壮的时候都不能生，对不对？哎，这个是真的哈，就撒拉不能生孩子，就是用今天的话讲，他就患有不孕不育症嘛，对不对？不孕不育的一个年轻女子的时候都不能生，更何况圣经在当时特别的用了一个生理学的词汇，生物学的词汇说，那个时候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意思是什么？过了更年期，对不对？哦，一个不能生育的人，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都不能生，现在90岁了，月经已经断绝了，过了更年期了，都快进坟墓了，这个时候神说明年可以生了。上帝有的时候好幽默，对不对？哎，我觉得上帝的幽默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挑战人的刚硬，就是为了挑战人的小性，对，就是为了挑战人的那一个的自我。所以呢，你知道上帝很幽默的纠正他们。耶和华的使者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果然一年之后，撒拉年迈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话说，仿佛从一个已死的人生出子孙来，就是仿佛快进坟墓的人生出一个儿子来。神在这里想要提醒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大能，上帝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为什么这样讲？请注意哦，25年前上帝就这样讲了，对不对？75岁，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有孩子。如果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有孩子，是不是上帝就不信实了？是呀，所以上帝等了25年，告诉他你100岁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孩子，并且上帝很幽默的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以撒。你知道吗？以撒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呵呵，对不对？当然亚伯拉罕和撒拉曾经因着不幸而发出了嬉笑暗笑，而上帝以恩典，以上帝的信实逆转了撒拉的不能生育，也逆转了他的怀疑，让他真正可以从上帝的恩典当中生出真正的喜乐来。这就是上帝，这就是我们，我们跟上帝总是差距那么的大。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我们跟上帝差距不大，反而是一个坏消息。再举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例子，人的软弱，人的怀疑，人的不信，跟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这个，上帝的那一个的主权，上帝的恩典。再举一个例子，约瑟的例子，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哎，在整个约瑟的故事当中，你读到了哪些罪？太多的罪了，对不对？在整个约瑟的故事当中，兄弟嫉妒他，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罪？当然，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兄弟谋杀他，对不对？但当然我们说最后没有亲手杀了他，但是其实是杀他的心，是恨他，对不对？还有陷害，对不对？还有谎言，就是他们拿了约瑟的彩衣撕成碎片，染上血给雅各说，你看被野兽撕了，这个其实是谎言，对吧？那当然还有不公义，就是约瑟到了波提乏家里，约瑟因着坚守圣洁而被诬陷，就叫不公义，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罪， 好像在约瑟的故事当中一直一直不断的呈现出来。但是请注意，圣经非常明确的在约瑟的故事当中一直好像隐含的在提醒我们，上帝在这一切当中依然掌管。因为约瑟在富家17岁的童子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与他同在。卖到埃及的时候，在波提乏家里，上帝还怎么样？还与他同在。上帝随着约瑟的脚步进了波提乏家。然后在监牢里呢，上帝还与他同在。上帝随着约瑟的脚步进了监牢，好像做约瑟做了狱头，对不对？然后到了埃及帝国，上帝还与他同在，做了宰相。所以呢，你会发现呢，约瑟的故事呢，告诉我们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太多的罪恶，好像环绕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最终上帝，让我这样说好不好，上帝甚至使用了这些人的过犯成就他的美意。第二呢，上帝也逆转了这些人的过犯成就他的美意。我用了两个词，一个叫使用，一个叫逆转。因为上帝有一个整全的完美的救赎的计划，而那个整全的完美的救赎计划，我的意思，当然他的哥哥 是犯罪的，要负责，但是连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本身都在上帝的主权的那个救恩的计划当中的一环，连波提乏的妻子诬陷他都在那个一环，连九正故把他忘了都在那个一环，对不对？如果九正当时没把他忘，也不过是把他监牢里放出来而已，对不对？恰恰九正把他忘了，只等有一天法老做梦无人能解，突然之间九正把他想起来，这个时候约瑟再出来，直接到了法老的面前，直接解梦，直接给法老属灵的建议，这个时候才是约瑟登场的时候。换句话说，是神把约瑟隐藏了，是神把他遮盖了，只等有一天法老的那个梦，只等有一天上帝让他来做埃及的宰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瑟透过他的受苦受难受磨练来成就上帝自己的救恩的计划。你还记得12章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万国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各位，我要提醒的是，在约瑟的身上其实这个计划已经开始稍微崭露头角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七年的大饥荒当中，约瑟不仅拯救了埃及人，天下万国的人都到埃及去涤粮，也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也拯救了迦南人的性命，也拯救了盟约的那个后裔雅各一家72口，对不对？换句话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的这个话在这里已经稍微崭露头角了。当我们这样梳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呢，上帝的计划让人惊奇和赞叹。仿佛已死的人可以生孩子，年轻的弟弟经历磨难可以做宰相，骄傲的人可以变谦卑，无家可归的人可以被神高举。那整个创世纪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应许和实现应许的叙事。在神的故事当中，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乎意料又超然的展现出来，这就是创世纪。好，我们在具体的进入这祖孙四口之前呢，我们再来简要的梳理创世纪的前半卷一到十一章。神创造了世界，六日创造，以公义和慈爱解决了空虚和混沌的问题。神也创造了，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赐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伊甸园，在那里命令他们生养众多，结果子遍满地面。神也赐给他们特别的祝福，让他们治理这地。你发现很有意思哈，子民亚当夏娃，地方伊甸园，特别的祝福就是治理这地。这是第一幕，就是伊甸园里。然后第二幕呢，但是他们犯了罪，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背逆了上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自立为王，想要与神同等。撒旦欺骗他们说，吃的日子必然就怎么样，像神一般能知道善恶， 但吃了之后不仅不像神，反而更像撒旦了，对不对？这是第二幕，叫做堕落。他们失去了土地伊甸园，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祝福，也失去了整个神同在的那整个美好的生命的光景。然后呢，上帝祝福亚当和夏娃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将来的救恩和盼望。对蛇说，三章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的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请注意，这是福音。请注意，女人的后裔和蛇彼此为仇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将会继续的征战。这场战役曾经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失败的战役，被撒旦欺骗了，失败了，而将来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重新的得胜撒旦。这位蒙应许的后裔要将神的百姓恢复到神的土地和神的治理之下，这是第三幕，就是救赎。当然在余下的篇章当中，四到十一章当中呢，罗列了上帝一系列的审判，上帝对该隐的审判，上帝大洪水的审判，上帝巴别塔的审判，这一切的审判也都还仅仅是部分的审判。你有没有发现，在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对埃及的审判，对不对？这是第三幕，叫审判。然后呢，在第四幕，上帝的这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当中呢，我们看见上帝恩典的救赎和罪人的悖逆交相辉映的在一起。又在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呢，穿插着人的悖逆。这就是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或者说十二到五十章呢，是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扩展和一个成就，不断的在扩展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意思。我们已经读过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了，但我需要再读一遍。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会发现在这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呢，大概有三个内容，一个叫后裔，对不对？一个叫土地，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祝福，对不对？后裔、土地、祝福。在第一节，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应许什么？土地，对不对？神赐给他应许之地。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要联系创世纪，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被神从完美的伊甸园赶出来，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土地，对不对？但这里是对伊甸园的逆转，对堕落的逆转，就是重新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他的后裔，这是对堕落的一个逆转。在亚伯拉罕的约当中呢，逆转堕落带来的后果就是神重新为自己建立一群子民和百姓，就是你的后裔，重新的活在上帝所预定给他们的土地上，迦南美地。然后正如亚当和夏娃曾经作为上帝的子民和百姓活在伊甸园里一样，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逆转。这并不是说全人类好像重新回到了伊甸园，不是的，这是对将来那一幕的一个预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走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进程当中，这是土地。第二呢，我们第二节看见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什么大国。其实大国的意思是什么？大国就是关乎神的百姓的大嘛，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因为他只有一家人，但要成为大国就意味着 上帝要透过他一家一族一国来进而祝福万国万民，这一个大国就跟后裔有关系。但是呢，你知道后裔的内容一直以来都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最大的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上帝与他同在，赐给他后裔。那第三呢，就是上帝要来祝福他。祝福他的内容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中知道，因为亚当和夏娃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而在伊甸园里失败了，就招致咒诅，对不对？所以神用了一个新的形式来逆转那个咒诅，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当中让我们看见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与他立约。约有一个特点，就是包含约的内容条款。这个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立约双方只有一方死亡才能够终止。但是在这里，在创世纪十五章描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圣经却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使亚伯拉罕怎么样，沉睡了。哎，你有没有见过立约双方正在签合同，你正在买房子签购房合同的时候，一方睡觉了，不可思议，对不对？睡觉就意味着他没干什么事儿，对不对？意思是亚伯拉罕自己并没有走过那个立约的形式，反而是神自己从抛开的肉中间走过去了，对不对？神自己独立的完成了这个立约的形式，换句话说，这个约就是永远都不可废弃的，因为神自己不会改变，因为神绝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这个约是一个恩典之约的种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之约的种子。而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会临到万国和万族，正如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读到的那个内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来看见上帝的计划，上帝有一个绝不更改的一个计划要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身上。因为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了救恩计划的展开不依赖人的行为，不依赖人的，甚至都不依赖人的顺服和信心。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说的，对不对？乃是依赖于上帝要来做一个恢复和重整的工作。然后我们继续看以撒也是如此，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对亚当应许说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你读到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这个是不是女人的后裔？其实创世纪的第一读者每生一个儿子都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女人的后裔？甚至亚当和夏娃当初就有这个误解，你知道上帝告诉他女人后裔可以打败蛇，对不对？你看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生了该隐，他给该隐起名叫什么？叫该隐，意思是什么？得，就是我得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赐给我的女人的那个儿子我得到了，这是他的意思，我终于得到了上帝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但后来发现其实该隐并不是女人的后裔，但是亚当和夏娃是怀着盼望去生儿子的，因为他给该隐起名叫得到了嘛，得了，但后来发现不是，对不对？后来生了赛特，赛特一直往下生，一直往下生，到大洪水的时候你就非常明晰了，大概女人后裔就必然是从赛特这一支出来的，对不对？到大洪水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聚焦说，大概女人后裔一定是从挪亚这一支出来的，对不对？记载完巴别塔之后，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一定可以知道大概女人后裔一定是从亚伯拉罕这里出来的，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大半生没儿子，突然有一个儿子，你说创世纪的第一读者会不会认为说这就是女人后裔？当然有这个盼望呀。后来发现以撒也不是，对不对？啊，以撒也不是。后来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雅各。通常来讲，在创世纪当中啊，就在犹太文化当中呢，长子其实才是盟约的代表，长子其实才是继承这个家族一切的那一个的继承人。但是呢，在以扫和雅各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见一个令我们惊奇的事情：上帝拣选雅各作为圣约的后裔，神借着他的拣选决定雅各来作为他救赎计划得以继续。好，我简单用四个词来概括这祖孙四代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你看见的一个词叫做呼召，当然呼召跟信心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在以撒的身上你看见一个词叫做应许，对不对？以撒本身就是应许而生的，对不对？而应许通常跟顺服连在一起的，对不对？那呼召，亚伯拉罕身上你可以看见呼召与信心的互动，以撒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应许与顺服的互动，雅各的身上呢，你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叫什么？叫拣选嘛，对吧？这保罗替我们总结的拣选嘛。雅各的身上上帝一直在拣选雅各啊，所以拣选与什么在一起？拣选通常呢就是与这个与就是与自己没关系，与人没关系啊，是神的作为，对不对？那第四个人叫做什么？叫约瑟，对不对？约瑟的身上你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叫做救赎。约瑟一生上帝无论他经历什么都在拯救他，对不对？都在拯救他，并且也使用约瑟作为雅各全家的拯救者、救赎者，对不对？作为埃及帝国的拯救者和救赎者，作为天下万国的拯救者和救赎者。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在这祖孙四代的身上，上帝都有他特别的旨意和安排。在这一切当中呢，上帝救恩的计划一直在往前推进，上帝的恩典不断的临到一个一个的人，然后推进那一条女人的后裔的主线，可以从这个主线上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故事发展到这里了，原来故事到了这里了，啊，并且我们可以从约瑟的口中来明白这件事情哈。最后约瑟总结他一生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呢，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保全生命。五十章最后他又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是的，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了罪恶的交相辉映非常的多，但是呢，这里面都有上帝的美意，要成全今日的光景，非常的奇妙，对不对？所以恩典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彰显。当然，我要退一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自己的坏行为来负责、来悔改、来认罪，这当然是的，没有问题。但是最终我们会说，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来成就他的旨意。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他能够使用同一件事情既彰显公义又彰显怜悯。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通常不是这样，我们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彰显公义就没了怜悯，要彰显怜悯就没了公义，我们总是偏左向右，对不对？我们总是不容易那么整全。但神可以使用同一件事情既彰显公义又彰显怜悯。在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上帝透过亚伯拉罕 祝福万国。上帝透过约瑟使万国蒙福，上帝透过约瑟拯救雅各一家，就好像救恩的主线走到那个地步，天下的饥荒开始威胁到这个救恩的主线了，对不对？如果雅各一家全部死在了迦南地，是不是这个主线这个线条就要断掉？但是没有断掉，上帝预先几十年先把约瑟差到埃及去，是他在埃及预备那一天来拯救雅各全家。上帝的深谋远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上帝总是一步一步的在做这一切的动作。各位，我要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也都不是偶然的。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极大的失败、软弱和跌倒，那这些极大的失败、软弱、跌倒有没有益处呢？我们若在主的面前悔改，向他来回转，主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失败、软弱和跌倒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罪，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威圣洁，认识自己何等无用，认识需要每天需要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得益处，对不对？上帝也可以使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恩赐、能力、才华来祝福别人，就好像使用约瑟一样，这些都是可以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无论是我们的失败、软弱和跌倒，还是我们的优秀能力和才华，都要摆到主的面前去，都要摆到主的面前去，都要求主来使用我们。你会发现创世纪的后半段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救恩的计划进程当中总是伴随着一个一个的软弱罪恶的事情发生，但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失败过。最终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当我们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子民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他们也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呢，此时他们在不属于神的地方，他们停在了埃及。于是我们需要等到下一刻才会看见神怎样采取大能的审判和大能的拯救，把他的子民带回到他的土地上。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人，我们都是何等渺小的人，我们都是何等软弱糟糕的人。但主啊，你记载这些救恩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是为了提醒我们，安慰我们，也挑战我们，知道说他们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曾经有过的失败、软弱、跌倒，在我们的身上一样都不少。但是我们也凭着信心和盼望说，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应许和同在也如实的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在走这条天路，有的时候走得跌跌撞撞，有的时候走得也是有许许多的挑战和艰难。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在走向迦南地的道路上，这一切不是在于我们多么好，不是在于我们多么聪明，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救恩和计划无人能够阻拦，乃是因为你自己的主权和掌管无人能够破坏。主啊，让我们安息在这样的福音的应许当中，也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每一天向主而活。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这是创世纪的后半部分的内容。我们还是照例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些的互动和问题。